让我每日为你所用。如果您觉得今天这篇信息的主题太难听，对不起，今天是约书亚的告别式，今天是约书亚记的完结篇。每次当我们完结一卷书的时候，一面我们传道的人觉得好像刚爬过一座山一样，因为在我们传信息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求主让我身临其境，不光是进到当时的历史的里面，进到当时的地理的里面，进到当时的社会的环境的里面，进到他人生的经验的里面，进到他一切的背景的里面，好让这个传读圣经的人身临其境，知道他当时的感觉，好叫我们能够把 then and there 彼时彼地能够带到 here and now， 带到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我们传道人来服侍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把它解开的一个方法。这一段的圣经已经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24章的最后的一半，约书亚在这边好像暮鼓晨钟，他头一半13节他是用个先知讲道，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他为神讲话，以神的主词而发言。这一段完全改变他的格调，是用对话式，一问再问，一答再答的，要敲定他所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神的子民最后的一个机会，耳提面命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心里愿意，我们的身体来得及，让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好不好？这个等等再看。我读一章，请各位弟兄姊妹读一章，14节，约书亚记24章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曾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归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哦，刚已经念过，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听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他们做见证， 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后面还有几节我们今天不念，但是会讲到。主，我们在势力在这一段严肃的话语面前，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给我们一个今天要做决定的一个决心。主，好叫我们能够像当日的以色列民那样的愿意走上蒙福的路，而且一生走在蒙福的路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很谢谢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就这边又写错，上个礼拜做了预习跟复习，还是错了。我上个礼拜登了要复习23章，要预习24章哈，结果写成13章，今天又错了，把那张拿过来还是错了，对不起。那所以我今天碰到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去读了半天13章14章，不大知道你为什么要叫我们读，那是我错了，对不起，要读23章。你们笑哈，你们读了没有？上次我们问一个问题，说到底约书亚为什么在他最后的一段的侍奉的里面，我们现在问为什么他们当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非常棒哈，有两座山，北边的叫以巴路山，南边的叫基利心山，中间有个城叫做示剑城，也是6个陶城之一，也是示剑城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的啊。那而且我们讲到为什么要复习约书亚记第八章，因为你如果读了第八章，或者回头听我们去年7月所讲到的第八章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埃城头一次他们吃了一个败仗，之后他们重整旗鼓，好好的对付罪恶，之后他们再去带了很大的军队，用神给他们的策略打下埃城之后，向之后 sidetrack 从旁边走20英里，这上百万的军队行军走20英里到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在以巴路山上要筑坛献祭，在整个的征战史里面，这是一个让人啊摔破眼镜的一段的记载哈。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话，刚我们读过的头一节14节，等到他用先知发言之后，到了14节到28节是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里面，约书亚回到主持是他自己，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这边非常的特别，这些已经跟随他一生，也跟随神的引导，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到埃及以后，在埃及430年之后，从出埃及到旷野40年之后，从河东打到河西，进到迦南美地500年，跟着他们这个新兴的民族。现在约书亚到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选择，他说你们列祖那边的列祖在的原来大河，请问这个大河是什么河？幼发拉底河。那边他们原来是亚伯拉罕的祖宗他拉，他们在那边拜大河乌尔，加勒底的乌尔，那边是加勒底人所拜的异教神。他说现在你们到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如果不要侍奉神，你们可以回去，或者回到40年前你们出来的埃及人所拜的神。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神不好的话，今天可以选择，今天我要走了，但是今天你们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或者就在这个地方是迦南人所拜的亚毛利人所拜的神。但是他在这边出名的一句话，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背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自己的表态在这边，他给他们一个选择，你可以回去，回到我们老祖宗，你记得你在那边，我们这个民族离开才不过五六百年，所以你大概还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因为那个是我们以色列人原来的本地本族附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本地本族附家，你们可以回去，或者你就在这个地方拜迦南地人亚摩利人的神。这好像主耶稣基督在他用五饼二鱼行神迹，叫五千人吃饱之后，许多人就追随他。那主耶稣知道这些人追随他是因为吃饼得饱，有东西吃，所以有好处拿，所以跟随他。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道，告诉他们，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些百姓追随他的，他们是想要吃面包，怎么会在犹太人的中间说可以吃肉可以喝血，而且吃你这个拉比的肉呢？他们就听不懂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在圣经上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就多有人退去的。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退去吗？你们也要离去吗？给他们一个决定的机会，你们要走现在来得及。也好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当有人要来跟随他，照理说我们愿意到我们的教会来，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我们高兴来不及。下礼拜有十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今天他们要面谈，哎呀，我们真盼望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过关啊，能够过关。我们真欢迎啊这些慕道的朋友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进到我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若有人爱自己的家里面的人，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胜过爱我的，就不配跟我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一而再再而三那样的扫兴，那样的叫人你可以回去呢？这个虽然这一段是也是这一段的圣经约书亚最后的时候他所问的问题里面整个的精神。那以色列民在16节到18节他们怎么回话？他们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他又给了几个原因，原因一个是这位耶和华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而且这位神是在我们的眼前行大神迹，我们整个以色列民族是耶神这位行神迹的神在埃及行神迹，十个大灾降在埃及地，我们是目击者，而且在我们所行的道上，在所经过的诸国上面都保护我们，他们是神保护神保佑的经验者，是他们亲身的经验。所以他们因为有这些原因，而且他们在亚摩利人也的地方，他们也把他们赶出去，都是神在带领他们。所以他这边有个因为，还有个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愿意来相信神，是你听人的话人云亦云，是你愿意相信，非常好。你有这样的目击跟经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且因为怎么样？他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讲？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真正来讲，不是 what he did, what he does, 他到底做什么？不光是 what he has, 这个神拥有什么，赐给我什么，而是 what he is。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叫我们决定要侍奉他。你可能有的人从神里面得到好处，你的病得到医治，你的工作得到解决，你的家庭得到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你有缺乏的时候，神成为你的补足，这是神所有的，神所做的。但是神所是的，他到底是谁？ 约书亚要在这一段话下面要发的问题的里面，他引出他们说，我因为他耶和华神是我的神，他的 nature 他的神性是我认识我决定的。怎么说呢？再下来十九节，约书亚讲了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话，当他的子民说我们要跟随，我们定义要的时候，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神。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这十几位马上今天要去跟长老跟同工 interview， 那个长老说你们不能受洗，不是因为别的，他说你们不能，为什么不能？不是因为你来教会听的圣经不多，不是因为你们有个单纯的信心，他说因为你们说，因为他是他的所是，约书亚就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什么？祭邪的神。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的耶和华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啊？圣洁的神他是 Holy God。 我说你说圣洁的神，为什么你把中文写成圣别的神？因为圣经上面的 Holiness 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他跟所有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假神都不一样。而且一个人说归神为圣的时候，他是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归给这位神，完全不属于其他的。像不像我们结婚的故事？等等再讲。另外一个神是一个祭邪的神，英文呢 He is a jealous God。 哎，文松啊， Are you jealous？ 哦，他摇头也不行，点头也不行啊。我在问他，你是个嫉妒的人吗？文松点头啊。哎呀，我们中国人嫉妒哦，好像不是这个负面的，对不对？不是好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啊，仓颉造字的时候，把嫉妒这两个字都是女字边儿。对不起啊，姐妹，只有女人会嫉妒吗？嫉妒行不行？我们说行，但是不是嫉妒别人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因为你有归属感，必须会嫉妒。你怎么讲呢？我们要问的是，神为什么这么狭窄？你看一贯道多好，一贯道什么都信，什么都拜啊！耶稣基督也拜，菩萨也拜，观世音也拜啊！这个孔老夫子也拜，凡是你说你能保佑我的，通通拜。所以跟雅典的希腊人、雅典人差不多。所以什么都拜了啊，太阳神啊、月神啊、美的神啊、女神、男神、胖神、瘦神，通通拜。通通拜了之后还怕拜不周到，所以还有一个 unknown god， 还有个未知之神，就是都拜了，万一有一个是我们不认识，很可能是最厉害的神，我们没有拜到。所以雅典，哎，2000年前的雅典是最高学府，是今天的 Boston 啊。他们很谦虚的要拜一个卫士之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跟今天的一贯道很像哈，我什么都拜都讨好了，好不好？哎，你有几个爸爸？哎，不像话，这什么问题嘛？如果我们小时候有几个 uncle 无聊到一个地步，给你说，哎呀，文松啊，来呀，我给你吃冰棒啊，我给你吃冰棒。今天老跟他开玩笑哈，啊，这个啊，你如果叫爸爸，你说哪有这种无聊的人？哎，就有这种无聊的 uncle 哈。那他们孩子呢，傻乎乎的，我一看，好哇，那冰淇淋好大，冰棒好大，就叫爸爸哈。就一个人生气，谁生气？哎，你何必？爸爸那么 narrow-minded， 那么狭窄，那么小气。有什么关系呢？你叫声爸爸就有冰棒，就有冰淇淋吃，多好呢，是不是？如果有人跟你的夫人，跟你的老公说，哎，叫我做老公。哎呀，大方啊，不要怕嘛啊，有风度一点，可以吗？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如果一加一不等于二，现在整个的数学 整个的 system 都错了。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讲的这个点的时候，后来会后有个年轻人跟我说，一加一除了等于二以外，还一加一还等于零，这个 binary system 啊。好，我就姑且说一加一等于二是一个真理，真理是有绝对性，真理是有排他性的，所以神不怕你批评他。他说 I am a jealous God， 我是一个嫉妒的神，我是一个中文翻的比较好，翻成我是一个嫉邪的神。所有除了这位正神以外都是邪神，所以他不能够认贼作父，不能够以无有的当成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何烈山下面，他们摩西跟约书亚上去了，他们在山下叫亚伦造个金牛犊，对不对？做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耶和华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哎，他们还知道是神，但是造了个金牛犊。哎，以色列人，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不知道谁是神。犹太人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的神，但是造个金牛犊来拜，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就责打他们。神是绝对的真理，他有绝对的排他性。你认识这个人呢？他叫做 Anthony Weiner， 啊，他是美国的参议员，啊，那他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回去上网查查就知道。非常漂亮的太太，他的太太是 Hillary Clinton 的助理，而且如果 Hillary Clinton 下次美国大选的时候，他大概是助选团里面的大将，是他的太太。但是他有一大堆的绯闻，所以他就从参议员这个辞职下台，这个脸上非常非常的尴尬啊，非常的尴尬啊。在杂志上面都 I feel like a different person， 我现在我这个彻底我太太原谅我，你看我有这么漂亮的孩子，所以我彻底另做一个新人啊。最近他准备选纽约市长啊，但是呢也被人家发现他这些绯闻呢，是从来没有中断。从上次认罪之后，上次承认之后，又搞了好几个女人，而且在网站上不晓得放了多少东西在上面，那从来没有中断过。最近太太出来助选，连他的自己的政党都劝叫他不要出来了，拜托了，他还是不肯，还是要做候选人。啊，请惠赐一票啊！太太叫 Huma， 太太说：“我爱他，他是个好爸爸，我愿意让他跟我们的儿子能够一直有个好关系。这爱伟大不伟大？姊妹们，伟大哈！你搞妥了。”乱爱，犯爱里面没有虚假，爱能遮掩一切的罪，但是这个爱是妥协，是在众人的面前，而且羞辱神所定的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叫爱。如果这个爱是撒旦给的爱，不是这位爱的神所给的爱。神性的挑战，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绝对不饶你。为什么不饶你？因为如果你一面说我定义跟随神，结果你还在拜其他的东西，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怎么样？后面这句话奇怪的不得了。耶和华神在他降福之后，先降福啊，因为你们要跟随，你们降福，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怎么样？灭绝。这个话，你如果前面先又复习了二十三章的时候，你觉得如果你要跟随神，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哎呀，我们教会常常有婚礼哈。啊，我不晓得那个主礼的牧师哈，有没有这样子，问三次， 你现在要后悔可以回家，应该的，应该这么问哈，之一哈，我们以后应该问，免得他结完婚之后再后悔。哦，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是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对跑我来，这样，但我后来发现我讲的没有讲得很好。那一对啊，不是在 Boston 的，那一对是在婚前的时候就男女关系很混乱的，那个女孩子，她的原来的男朋友，之后读完博士学位到 Florida， 我都后来到 Florida 还碰见这个男孩子。之后这个女孩子还跑到 Florida 去看他，之后两个人不晓得出什么事，这个女孩子从 Florida 回到 Pittsburgh 之后马上就跟另外一个人要结婚，要叫我证婚。我当我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么混乱，对这种夫妻这种男女关系这么混乱，所以我不答应。结果他们去找别的牧师，给别的教会给他证婚，证婚的之后三个月打得一塌糊涂，之后说他们张牧师说原来我们两个不应该结合，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离婚了。所以我再讲一遍，两个错不等于一个对，两个错不等于一个对。你过去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跟他结婚，现在你因为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要爱他，这个逻辑很简单。对不起，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讲过啊，不要重复。二十三章也有这样的话，二十三章说，就是二十四章的前面一章哈，二十三章，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剩下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哎，你记得啊，他们已经从河东打到河西啊。当年那些最可怕那个亚巴的后代，那些亚拿族人都打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把里面迦南人全部清干净。你觉得当年的亚拿人强敌强呢，还是剩下这一点点的碎渣渣强？但是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些碎渣没有清干净，结果惹出以后代代的问题来。他们要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成为你们的基建，成为你肋上的鞭子，成为眼中的刺。所以神说，你们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跟二十四章的话像不像？在他降福之后，在他降福之地要降祸让你们在这个地方灭亡。不但是如此，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的最后，他说到我要走一条世人必走的路，你们确实知道，就是约书亚要死了，他知道他年迈他要过世了，他说我必走的路，他说你们在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上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是个必然呢、啊，是个必然，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绝。好像很矛盾呢、啊。神所赐的美地，神所赐的福啊，就要在这个福上，在这个美地上把你们灭绝。如果你们某种情况的话，再下来，他的怒气，如果你们去除了神以外别有所拜的话，神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在你们所赐，在他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必速速灭亡。这个必然。这个一定的结果，就好像我约书亚年迈死定了，必死，我必走人生最后的路，你们如果除这位神以外别有所拜，你必然怎样赐福，必然照样咒诅，照样蒙招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前些日子几章前讲到利未之城，利未人的城市，当我把这一节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三节，当时在念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怪怪的感觉，他说唯独利未人的职分，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情，在那个 tabernacle 里面担当罪孽。当时我念到跟弟兄姊妹在这边一起念到的时候，我里面好像触电一样，利未人要办理会幕的事情，要担当罪孽。我回去好好的查了一下，他是担当百姓的罪孽还是什么别的罪孽，那要从别的圣经上来看。
那个地方是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三节，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亚伦是大祭司，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啊，利未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你和你的儿子祭司的家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分的罪，要 bear the iniquity of the sanctuary， 要 bear the iniquity of priesthood。 当我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全身发凉，这是在说什么？这般利未人还不是说无份无业，这般利未人因为靠近神来服侍他。我们做牧师的，神多给就像神多要，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执事的，我们做同工的，我们带领别人的，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身上如果有任何的弱点，任何的漏洞，不但让人家笑话我们，让别人跌倒，而且要人家羞辱神。这个在圣所的里面来摸圣洁的事情，当这个人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可怕。我不是胆怯，但是当我看这个时候，他们在圣所里面服侍，在这边做处理各样的祭物啊，这个整理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在摸这些圣洁的事物的时候，来敬拜，来敬拜神，圣洁的神的时候，中国人说视君如伴虎，我不晓得这句话这样的讲合适不合适。当我们来摸神圣的事物，当我们在圣洁的祭邪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 bear the iniquity of 他的圣洁跟我们祭司的职分。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我不敢讲这篇的道，我也不敢做神的仆人，也不敢以神的仆人自居，我觉得我不够格。神如果要来鉴察我们从外到里，从里到外，我这样的人是只能被神立刻击打，死在他们面前。好像当年乌撒是祭司，大卫要把约柜接回去的时候，应该用利未人抬，但是他用牛车来拉，在拿痕的禾场，当这个牛车歪斜的时候，乌撒就来扶约柜。哎呀，你说多 好不好？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如果讲台要倒了，你扶不扶？当然要扶。乌撒当时就死在那个地方。我读着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完全出于好心的要当场击杀，因为他的手没有洁净，他用俗手扶约柜。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礼拜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在那边祷告，我心里面就向神祷告说，主给赐给我们够多的敬畏 the fear of the Lord， 让我们来摸这些圣洁的事情，否则我们不但是不配，我们是死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回答？百姓仍然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搞清楚代价，算清楚，计算花费。一个人要出去打仗，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少力量；一个人要盖楼房，他要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财力，免得盖一半。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讲的。我们今天要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样要计算代价。这是约书亚叫百姓说的，你没算好，你要回去，你要改变主意，还有机会。他说，既然你们这样做决定，在积极的，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你们自己做见证。百姓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等等，你看怎么样做见证。而且他说，他们一旦说我们愿意做正面的做见证的时候，
他说你消极上面，你负面上面要除掉所有的。你如果要跟我结婚，你除了我以外，我除了你以外，不再有另外的人。哎，如果有一个女孩有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求婚哈、啊，请你务必嫁给我哈，你一定要嫁给我，因为我没有你，我没有办法呼吸，你是我的空气，你是我的雨水，你是我的阳光哈、啊，我少了你简直是没有办法过日子哈、啊。那个如果你一旦嫁给我，我现在是有五个女朋友，到那个时候我只除了你以外，顶多他有一个，你要不要嫁给他？傻瓜才嫁给他。爱是有独占性的，爱是有排他性的。哎呀，我如果讲过你原谅我啊、我们用罗马书的话说，如果你心里承认口里相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受浸的时候就用罗马书第十章的话来问你是不是心里相信，因为我看不见你的心啊。他说是，那我他说是，他说不是，我看不见，对不对？那你口里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他说是。之后我们就砰给他受洗啊。但是呢，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受洗之后，受洗完了之后啊，再过几年之后有一半的人都不见了啊，或者受洗的时候啊，牧师当然也没有说这个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你受洗之后下去之后跟他说天堂再见啊，但是的确之后在地上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那你说圣经上说的？哦，我记得我在别的教会就教受洗班啊，教受浸班。我还有一学期，除了一学期以外啊，13堂课我教了26堂课。但是后来发现受完洗的人啊，你如果下个礼拜要受洗，你听清楚啊，受完洗的人就不见了，而且还有放弃信仰的。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审核？要找长老牧师三核三审啊，三审啊，大家都同意啊，还是先不要给他受洗？最后。后来我看见罗马书第十章的背景，罗马人在那个罗马书写给罗马城里面的人，当时是凯撒大帝作王，是凯撒就是 Lord 就是 God。如果你除了凯撒大帝以外，你还称耶稣基督为 Lord， 你就准备砍头，准备上十字架。所以当他你若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 in the context of 罗马的背景，在罗马的背景里面你说我承认，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你准备摆上性命。所以下个礼拜要受洗，如果跟人家给你 interview， 你是不是准备为他活？第二个问题，你是不是准备为他死？看你怎么回答。不光是这里回答，这边怎么回答？婚约的誓言，哎呀，我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我都庆幸啊，美恩跟我结婚的时候，人家没问这些话哈、啊。或健康，或疾病，啊，或发财，或贫穷，哎呀，或者爱国队打赢，或者爱国队打输，我都要全心的爱你，保护你，而且。要除你以外别无所终，什么意思啊？没有其他的女朋友，没有其他的男朋友。哎呀，英文叫做 till death do us apart， 就是至死方休啊，比较合圣经啊。我们中国人说日死不渝，死了之后爱还在爱啊。哎呀，我想我们当时的证婚人没有带我们念，但是我现在就常常带别人念呢、啊。他念的时候我都。弟兄啊，你搞清楚你在念什么？除你以外，情无别终啊！只把我自己留给你，你只把自己留给我，才结婚。我要快一点，来不及了。之后呢？当他们这样子定义的时候，约书亚就跟他们立约，好像在结婚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把自己嫁给他？他说 I do。 你愿意不愿意娶她为妻？ Yes I do， 我愿意。但是这一次已经不是约书亚跟他的子民头一次立约，是 covenant renewed， 还要更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老夫老妻，你有没有参加一个营叫做 I still do？ 我仍然愿意。当年我说 I do， 现在说 I did， 那有问题啊！我以前愿意，现在不愿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现在我仍然愿意 ，I still do。今天晚上，今天做完礼拜回到家，跟你的对，跟你的不是对象，跟你的配偶说 ，I still do， 愿意不愿意？现在结过婚的跟我一起来，我仍然愿意。哦，还好，我刚以为都没有人呢。好，赶快。之后呢，不光是利率，而且签约。你一旦签约，你签的 PNS Purchase and Sales Agreement， 你就付了定金，你就不能改变主意。如果你买房子的话，如果你若改变主意，你的定金就泡汤了，对不对？所以立约在神面前，跟神跟人，人跟神愿意跟神立约。约书亚还不算，还在要立个大石头。我很喜欢石头，我看到这一段圣经，我开心的不得了。原来约书亚也很喜欢石头哈，而且头不止头一次，好几次立石头了。因为人会过去，哎，石头不会过去，所以我就快从那除了当时他们立约的考验、立约的挑战，到时间的考验，那这个石头给我们做见证。如果你们离弃神，这个石头就向你们做见证。你看英文 ，the stone will be a witness against you， 哎呦 ，against， 跟你反对啊 ，against you， 你今天讲的话，如果你反悔了。你除了神，你不再跟随神，或者除了神以外别有所爱、别有所拜的话，还三心两意的话，你这个石头、这个约，还有这个见证人，要 bear witness against， 要向你做见证。哎呀，这个石头哦，我相信这石头够大，而且够结实，可以存搭很多年。现在呢，你觉得什么样的石头更注意哈？哎呀，好 sweet 哈、啊！很多的女孩子都在等这个时刻，叫什么 proposal 啊，求婚哈、啊。哎呀，我太太看到了，当年我都没有这一套哈、啊。就是，请你 will you marry me 啊？这个求婚，现在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这女孩子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节目哈、啊。你不要跟孩子说这是神经病，这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一张照片，另外一张呢？你觉得这两张哪一张比较容易成功被接受？啊，好像比较下面的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有没有看见他后面还有人说Will you marry me？ 哈、啊，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听说还有人在上面飞机飞过去还要冒烟哈、啊、，Will you marry me？ 哈、啊，这样子求婚哈、啊，这个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比较好。但是很重要一个什么地方？我刚刚讲什么？像石头哦，啊，这石头、啊，所以你看那个女孩子。啊，惊喜的样子，惊喜到眼睛看那个男孩子还是看钻戒不知道啊。你要用一个石头来做见证，对不起，我好像开一个玩笑。这个石头还有世间的曼丽的橡树，到了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到了一个雅各井，那些哎呀，到今天还在这边，要两个人的话就可以定准。在这边有人证，有石头为证。这张照片是另外一个事件的照片，在靠近边，在靠左边这边是基利新山，底下是事件城，远远的左边那边是以巴路山。我要快了，在事件的橡树，这个是原谅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没有钱跑去哈，所以我就当漏我的这个卧游环鱼哈。有人说这个就是现在的。世界的曼丽魔力橡树啊 ，Oka Mori。那我想希望我以后我们神学这个对的话，你们去肯定一下。那我当落到另外一张照片，但是我相信这个树更漂亮但是可能不是当天的那个曼丽橡树。好，地点的挑战，你说需要我预习的要复习了半天，在世界，而且是埃城，我把上次讲到的我再重复。当他们打赢了埃城的时候，他们到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照着摩西的仆人，照着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以色列人的话，都来献燔祭，而且把在神的约书亚在那里把借着当作以色列人面前把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面。 当时他们就在那边一边在面对基利心山，一边面对以巴路山，就在他们领袖的面前为百姓祝福，那是何等的光景，何等的光景。之后约书亚就把神的律法上的祝福 and 咒诅的话宣读一遍，凡是摩西所吩咐的，是神界的摩西所吩咐的，没有一句不宣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是一个平面图，从这个从应该是从东啊、从东面这边照看过去，基利心跟以巴路。我以前放过这个鸟瞰图，这边是基利心山，这边是以巴路山。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这边是一个山谷，事件城在中间，这两个山谷顶宽的地方一英里，顶窄的地方只有三分之一英里，所以整个这个地方学地理的人说像个户外戏剧院一样。所以当年以色列民在他们打到埃城之后 sidetrack 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宣读神的律法，他的百姓站在那边，在那边 echo， 在那边神的话，在那边，在一个露天的剧场一样的地理环境里面，把神的话宣读出来，之后百姓愿意遵从。现在，再过几十年，约书亚要死了，宣读什么？当时《申命记》十一章的摩西临终的时候，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怎么样，就必咒祸，直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地。这是摩西在之前就讲了，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把咒诅的话陈明在刻在以巴路山上。到约书亚临终的时候，就在这个祝福跟咒诅的话中间，再一次给他们挑战。这个地点是当时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地的头一个站。这个而且神应许给他，这个迦南地要以后要赐给你的后裔。到了600年后，他们打下来这个区域的时候，约书亚带他们这样子宣读神的话。现在约书亚马上临终要走了，他再一次在事件跟他们立誓约，这是约书亚的盖棺论定，祸福自取。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是神的百姓，盖棺论定，祸福自取。接着他说，约书亚正110岁，他就死了。31节，我不喜欢这一节圣经，越念，但是这节圣经是神的话。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句话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有一个阴影。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士师记，接着往下，当然路德记是其中一个奇葩。但是最后往下，你看见以色列人进到历代之王列王之下他们的光景。约瑟也是如此，约瑟是到了埃及做宰相，他说以后我死了之后，我的尸体不要葬在埃及，要葬到神所赐的美地。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扛着约瑟的尸体，他死了400-500年之后在出埃及的时候，这40多年就扛着约瑟的尸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埃及到旷野，到河东，到河西，最后葬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般信心的伟人，属灵的伟人。还有一个我没有讲，没有时间讲，以利亚撒是大祭司，大祭司也是葬在迦南美地，葬在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地方啊。这般见证人的盖棺论定，是以色列民族的盖棺论定。所以以色列人以后亡国被欺凌被残杀是他们当时做的决定。整个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说出他神跟人立约的原则。 这句话是今天你我要回答的。至于我和我的家，至于你和你的家，你自己要做决定。愿神怜悯我们。